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茶座时间，新闻茶座。我们今天讲一个浮世绘，很久没讲，中国社会浮世绘。老百姓应盼尽盼，公家人应花尽花。这个话题怎么来的呢？有个案子，上海有一个很离奇的案子，之前我看见过这个案子，但后来今天为什么要讲，今天人民日报把它登出来了，人民日报有个公众号把这个案子登出来了，就是它真是个案子，真的判了的案子。我原来看到的是一个社会新闻，现在是变成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叫离奇的诈骗案。这件案子发生在2024年6月份，也就2年前。这有一个无业游民钱某在上海啊，59岁就已经退休了，不干活了啊。他在酒桌上呢跟他的同乡朱某吹牛，他说他自己是地铁站的站长，可以给他安排一份工作，这工作非常好，每天只要上4个小时的班，一个月工资有6800，还能报销交通费跟伙食费。这朱某61岁都退休了，信以为真，他就6月份跟他吹牛，然后8月份就按照这个钱某跟他讲的，去地铁5号线巡查，就有各个站之间巡查，每天打卡怎么打卡呢？就是对着监控镜头敬礼就打卡，用打卡的方式就那方式。这个消息就传开了，这个传开就，他这个朱某就跟他同乡说啊，这个老钱有本事，地铁站的站长，我去那打工，一月6800，这个很轻松，一天上4个小时班就行了。他就越来越多的同乡就找这个钱某，我也想去地铁上班，现在工作不好找。这钱某呢，来者不拒。就先后安排了14个人去地铁站上班，这14个人里面当中呢，11个退休职工啊，这个退休了啊，上班啊，另外3个是退休职工的子女。看这个钱某呢，安排14个人上班呢，他就大家就给点钱，塞点钱给他，弄点烟，弄点酒，就总共收了多少钱呢？现金3500，香烟21条啊，酒6瓶，还有一些消费卡什么的啊，就是意思，总值多少呢？17000，14个人，也就是1人1000多块钱啊，就是意思一下啊。这14个人呢，就按照钱某的安排，每天自己刷卡进站啊，然后在地铁里面巡查。闲逛，基本上就闲逛，然后就对着镜头这个监控摄像头敬个礼，就算打卡了。但是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呢，这个钱某呢就说要试用期要延长，或者要不就说这个服务费还没到账，反正总之往后拖。他不2024年8月开始8、9月份，反正14个人陆陆续续都来。到了2025年1月，兜不住了，这拖不下去了，只好向大家承认，哎呀，我这不是啊，这个工作所谓的工作不存在，他不是这个站长。这个钱某退赔受害者退了八万块钱，他收呢总共才收了17000啊，结果退了8万多。这个上海市这个新华这个人民日报的报道说这个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今年4月，2年前的事儿，今年4月以诈骗罪对钱某提起公诉，那法院就以诈骗罪判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罚金4000。人民日报说这个检察机关认为钱某最初出于虚荣心，吹嘘自己有能力安排工作，随后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这叫什么？这叫能判就判啊！ 你想一下，他安排14人工作，只收了3500现金，然后就是烟酒和储物卡，总共才1.7万，结果他退赔了8万，差不多收1块钱，赔了差不多5块钱。而且这件事情过去2年多了，哎，上海市政府说不行，把这钱某抓去判6个月，缓刑1年，罚4000，不知道这4000标准是啥。这里面有一点界限的模糊，就基本上你说他私欲也行，说他公欲也行，因为有14个人的嘛，人数是有点多，但基本上你按照人情世故来讲，你这政府有那么多案子破不了，这种案子你就去管他干啥？他不，你发现没有？中国现在对付老百姓就是这样，能把你抓起来就尽量办起来，能判就判，不能判就拘留，刑事拘留不行就行政拘留，拘留多少10天20天都给你拘留一下。为啥？这就是现在形势不好，形势有点严峻啊，就威慑老百姓，就目标就对付老百姓。你看老百姓，我们之前报过一条新闻，深圳市报案的人裸检，把你扒光了给你检查，你报案给你裸检，你这种事情抓给你判啊，不管怎么样把你给判了，这就是对付，就是共产党现在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所谓的帝王术来对付中国的老百姓啊。那另外一条新闻讲的是摩根斯坦利，摩根斯坦利有个研究报告，讲什么呢？讲那个中国的国际收支形成了一个镜像模式啊。他举去年的例子，去年呢，中国的经常项目就是出口啊，贸易经常项目我们通常讲的是贸易项目啊。去年有7350亿贸易项目的顺差，就是出口顺差，但是这个出口顺差没有像以往一样转化成外汇储备。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金融账户下有7820亿美元的逆差，抵消了。本来你应该，我外贸顺差，我就会变成外贸储备，增加外贸储备，因为你外贸顺差就变成，储备变成储备的增长，外汇储备的增长，但是没有，为什么？因为金融账户下面有7820亿的逆差，抵消掉。啥意思呢？意思很简单，中国出口创造了巨额的外汇收入，巨额的外汇收入呢变成什么呢？变成私人部门的证券投资。私人部门有多少证券投资？4260亿，还有其他投资3170亿。这两个渠道流到海外市场，那等于就是没有，等于就是外贸顺差逃掉了。所以我们之前说为什么中国证监会去抓那个，大家记得吗？抓富途证券，抓老虎证券，罚了20多个亿，为啥？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原因了。原因就是这些外国投行在那通风报信啊，中共治国呢就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啊，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意思就是能力不行。这不完全是坏事，因为能力有限，想坏也未必坏，也未必干得了多坏。怕，最怕什么？最怕这洋鬼子啊，或者是那些假洋鬼子，就他懂啊，他懂行，通风报信，通风报信拍马屁，出馊主意，非常坏啊！你这一下，把这中国这些中产家庭吧，中产家庭的门路给堵死了。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面包新语？面包新语啊，面包物语啊，面包新语。原来面包新语是中产消费升级的一个象征啊，面包新语。 我们原来那个商场有一家面包心，去年成都11家门店关掉，今年北京撤出北京市场，今年3月全面撤出北京市场。啊，面包物语啊，面包物语。那现在呢，面包物语在中国有200家门店，最高峰顶峰的时候它有460家门店，这是一个。然后百胜我们之前说百胜把必胜客卖了，卖给一家这个股权投资基金，买方很特别，我必胜客全球业务我都要，只是不要中国业务啊，我中国业务不要，你这个全球业务买给我，中国业务百胜没办法，百胜只好由百胜中国把必胜客的中国业务接过来。所以你就知道中国消费降级，中国消费降级，中国市场开始被这个跨国企业抛弃。今年有两件事，之前其实是消费市场啊，什么超市啊，卖超市啊，就什么什么，现在不是，这是今年你看到的全是升级的啊，这个我们叫消费升级的市场。必胜客卖掉啊，然后这个哈根达斯卖掉啊，星巴克把他的中国业务的60%股权卖给博弈资本，博弈资本就是江泽民孙子啊，江志成老板是江志成，就是江泽民的孙子。所以呢，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当你都崩到消费升级的那个领域的时候，中国消费市场就是崩得非常厉害了啊。那求是网的评论员文章18号6月18号求是网站发了一个评论员文章，题目叫以更大的力度提振消费。文章说今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0.6%， 啊，那1到5月份累计增速回落到 1.4%，引发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何客观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这一现象对于把握消费市场的变化，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尤为重要。大家就记住，中共一说辩证地看待，你就要小心了，他一说辩证呢，就是要骗你了。文章说短期的消费商品消费数据波动不能代表消费市场的趋势性变化，但也必须重视当前居民消费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和挑战啊，看见吧啊，他就开始一说辩证呢，辩证法是什么？辩证法就是狡辩啊，就是胡搅蛮缠的意思啊，辩证法。中共就喜欢用辩证法，就是狡辩啊，就是忽悠你啊。文章提出要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防止资产价格下跌对消费信心的负向螺旋，增强广大城乡居民的消费预期和底气。我为什么要讲这篇文章呢？这篇文章的有个特点，就刚才讲的这句话，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哎，这个提振消费呢，就不再说要提振信心了，也不说这个激发消费意愿了，现在说是要修复资产负债表，说明什么？说明口径变，它的口径变，因为说提振信心已经没有可信性了，就是已经没有人相信这种鬼话了。那怎么办？降一格，这叫降一格。共产党很会的啊，共产党这方面很厉害啊。但是呢，在这个逻辑之下，中国消费市场其实没什么好办法。也就是说没什么好办法让它好起来，因为你要等到房地产市场恢复，对吧？你修复资产负债表，你首先要房地产市场修复， 而且你修复资产负债表，那就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哦，你至少要还清房贷吧，啊，房价涨不回来，至少要把房贷还清，房贷还清得二三十年。所以消费市场从这篇文章来看，中共知道吗？中共很清楚，指不上啊。那么最近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匪夷所思，我这两天老看见匪夷所思的事情，说有一个网友在北京的景山公园，景山公园的有一个叫明思宗殉国处，就是崇祯皇帝，明思宗就崇祯皇帝，殉国处就上吊自杀的那个歪脖子树，歪脖子这个槐树，这个老和向这个歪脖子老槐树鞠躬，结果景山公园的职员不让他鞠躬，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这属于宗教活动，他就把他赶走了。这个网友呢就气不过，就打电话向12345市民热线打电话投诉，然后就有一段他就投诉的过程中，就把这个他跟这个12345的这个接线员的对话给他录下来，结果这个12345这个职员，就政府工作人员啊，职员的回应说，他的说法跟公园的职员的说法一致，就是向槐树鞠躬是宗教活动。大家知道，中共把宗教活动当成一种异端邪说啊，那当然是其一啊，就当做。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宗教活动，你就被圈起来，啊，异端邪说啊，用这种方式，他以此作为什么呢？执法对象来执法，啊，这是一块。这当然就他基本上，你看那个视频的那录音里面，基本上那个职员那胡搅蛮缠，也真的是胡搅蛮缠啊。这说他是宗教活动啊，不过呢。景山公园把崇祯皇帝上吊的槐树不让鞠躬，肯定是跟宗教活动无关，这肯定是习近平害怕老百姓去给崇祯皇帝鞠躬啊，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表达啊，习近平害怕的是什么？害怕的是人民的表达。明思宗殉国处是在景山的东路啊，崇祯帝啊，就是崇祯十七年，这个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进破城啊，攻进北京，崇祯皇帝在关庙亭下面的这棵老槐树上自缢身亡，以身殉国。那为什么大家要去鞠躬呢？他就觉得明思宗这么干是对的，那就希望习近平见贤思齐呗，所以就不让你鞠躬呗，逻辑不就是这样的逻辑？否则你怎么解释得通？解释不通呀，你跟着槐树鞠躬都不行。所以你看，你别在中国有什么安全感，安全感到了个这个程度啊，对吗？啊，发改委，国家发改委6月18号在他的官网上发了一个文件，叫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搞了一个记者问答。那记者问答就问这个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有哪些重点部署。这个发改委和人社部的负责人回答一句话说得很让人吃惊，他说要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实现就业。吃惊吧，非常吃惊。这是发改委跟人社部的负责人上来就讲的一个问题。这个回答有丰富的内涵。第一，他首先不说要确保零就业家庭得到及时的救助，说明什么？他没说救助，他说要确保他就业，说明中国政府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过要救助这些失业人口的家庭，他们没有这个安排，他脑子里连想都没想过这个事儿。 当然肯定不是他们的重点，这是第一条。所以我们之前有节目测算过，中国政府100个事业人员，他救助几多少个人？5个人，就只有5个人救助到，所以他没有这个意识啊。这第一个。第二，说明现在的就业环境恶劣到什么程度？而且你想一下，家庭零就业已经成为一种现象。零就业肯定不是一个人了，那至少有2到3个就业人口才叫零就业。如果是一个人，就不存在零就业的问题了啊。所以它是说明中国现在的失业的问题相当严重，相当严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你零就业，家庭零就业意味着啥？断供肯定会发生，对吧？那你家里有人得重病怎么办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中国社会其实正在，我刚才讲的这几个稀奇古怪的案例你就知道，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一个很极端的状态。就是你很多事情你可以看，就一般社会发展它不会走的那么极端，因为每个人不是天天都会上来就跟你拼命的。但是你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现在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极端。昨天看了一个帖子，一个网友叫朱无忌发一个帖子，他说昨天洗澡的时候听到那个退休职工一个月退休金有8-9千，还有10000多，他说我的心一下就死了啊！他说我这社保全他娘的供给这些倚老卖老全天精神抖擞的老头老太太，他说滚犊子吧，这东北人这是啊，这他妈的谁想出来的狗屁制度。然后有人回他一个，他如果现在调低退休金，那社保的信用值会大幅下降，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就更没有信心交社保，你还有信心？你现在不降你还有信心吗？我觉得更没信心啊。那么有网友跟帖说，能领上万甚至几万退休金的人想出来的制度，还有个人有个女孩在后面跟个帖，她说我爸妈退休金加起来1.8万，她说我读研过得有点爽，因为不用上班，1.8万养她没问题，但是我以后赚不到他们的1/4，这就是这样的问题。现在我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国体制内职工的退休工资已经成了一个社会公害，社会公害啊！社会公害意思就是他们对所有的社会成员造成了伤害，除了他们自己。就是我本来想把它写在标题里，但是我就是后来觉得有一些体制内的网友可能受不了啊，那真的是公害。给大家算笔账，他们到底花多少钱？体制内的职工，退休职工大概是职工加退休职工大概是6800万啊，比较准确的。7000万是一个大数啊，7到8000万是个大数，但是6800万比较准确一点。我们朝着低的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退休工资8000起步，那么你大概上大体上按10000块钱算，10000块钱一个月，10000块钱工资10000块钱，或者退休金10000块钱，我们拉个平均数。一个月是多少？6800亿。一年的工资是多少？8.2万亿。就是你养活6800万，正经发的工资8.2万亿，多吧？工资占到体制内职工开支的70%，也就是说，你每年花在体制内职工和退休职工身上的开销，你就8.2万亿除以0.7，就是11.7万亿。11.7万亿是什么概念呢？ 去年中国广义财政收入28万亿。中共花在自己身上的钱 11.7 万亿。占比是多少？占比 41.8%， 这就对了。就是中共每搜刮来100块钱，在自己身上花掉了42块钱，就这意思。那你算一下，去年的军费开支 1.94 万亿，那基本上中国的军费开支差不多翻倍，花在军队身上的钱大概是4万亿，差不了太多，这是一块。第二块，社保补贴，去年花了3万亿，维稳军费，维稳经费跟军费差不多，维稳经费你算个2万亿，薪资生产力2万亿，这领导的项目你不能给少了。教育开支2万亿，这多大头？这些加在一起多少？ 22.7 万亿。去年中国收入多少钱？就去年整个的财政收入，就是地方中央所有的财政收入加在一起，28万亿。28万亿去年花了多少钱？40万亿。借了多少钱？借了12万亿。吓死你，真的是借12万亿。就挣了28万亿，花了40万亿，借了12万亿。都是要还的啊，那就别以为不用还。那你想一下，有多少钱花在你身上啊？花在你身上。那么中国有中国的婴儿潮，中国的婴儿潮大概是62年到73年，这婴儿潮，中国的婴儿潮，我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啊。那么这段时间呢，每年出生的人口2500万到2900万之间，中国的人口，出生人口。那大概中国只有20%的人能够活到80岁，也就是说到2030年的中后期，也就是再过十年，没有很久的啊，再过十年，每年中国人口会净减少2000万人，2000万人相当于每年少一个北京城。再过十年，中国的新生儿会跌破500万，跌破500万，少于500万。再过十年，大家理解跌破人口跌新生儿跌破500万什么概念吗？新生儿跌破500万，中共就没办法维持200万的军队啊！中国的军队核心是人头，核心是人头。核心不是武器装备，中国的武器装备，我是不大相信的啊，我是不大相信的。就是说，再过十年，解放军的人数，我估计就是和俄罗斯差不多，就会维持一个这样的水平啊。那所以呢，台湾要想办法拖到十年，拖过十年。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啊，好办多了，因为台湾才二十多万军队嘛啊，那你如果是百十来万军队，你对付二十多万军队，你还得渡海作战，这个武统难度有点大吧？你说呢？好吧，大概我们今天我就做一个这样的话题准备，我今天没有想太多的东西，我就把这些事情给放在一块儿。拢在一起给大家说一说，因为我觉得这我挑，其实我今天有十几件事情，但是我就挑了一下，我觉得可以讲一下这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影响很大，影响很深远，而且这几件事情反映中国社会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极端化的变化，就是很多事情已经开始越来越极端了。大家要小心，大家要注意，特别是墙内的网友要小心一点啊，因为当社会处于一个极端化的状态的时候，而且你发现没有，最近都没有报这个无差别攻击，不是没有啊，是有的啊，他只是不报，不通报，连现在原来是通报，但是呢会把通报的这些敏感性全部刮掉， 就是人畜无害的样子啊。那现在是连报都不报了，一个都没有了，你相信吗？我不相信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我今天主题我就话题准备我就准备这么多。那么下面呢就我们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老家亲戚坐标西南啊，西南重庆成都啊。2023年同小区的大妈聊天，大妈说让他儿子拿3000块钱去派出所打点一下，可以帮亲戚找个城管工作。亲戚交了3000块钱，半年没下文就报警。大妈知道，劝儿子去自首。警方处理之后告诉亲戚已经拘留告诫，但赃款要不回来，被对方用光了，让亲戚今后擦亮眼睛。OK。由于同住一个小区，大妈说已经把3000块钱交给了派出所，最后不知道钱在哪一方。亲戚相信派出所，真的是亲戚相信派出所，觉得大妈是撒谎。大妈恨到现在没有了，不是像他是派出所知道他给了钱，派出所知道你还报警，你这现在可以抓你，为啥？你是行贿罪，行贿是罪，理解吗？他没抓你算不错的了啊，估计就不好弄的了。他可以抓你的，真的可以，至少可以刑事拘留你的啊。情绪现在想想，好多品牌都倒闭了，最后共产党习近平可以大大方方的搞供销社，搞供销社搞不起来。供销社不是那个谁，那个证监会主席不去搞了一下，搞不起来。搞不起来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搞不起来的原因就是开销太大。你要知道，你真的把整个的农村市场给统在一家公司下头，那这哥们肥成啥样？然后中间得搞出多少钱来？我觉得他搞不了。主要是搞不了，搞不来，就是太分散。这里面你想一下，你想一下，这得组织多少人力物力？共产党懒成啥样？他哪愿意干这个？供销社我不觉得他搞得动。他搞什么呢？搞节点，在节点上搞一个点，然后就在那拦住收钱。你比如说我拦路收钱这种事他愿意干，他省事儿呀，在国道上设个卡收费，你们所有的进进出出都跟我收费收钱交钱，这他愿意干。但是你想一下，供销社先把东西农产品收上来，然后你再找地方卖掉，然后你再把农村需要的东西再送下去。我不觉得共产党愿意干这个事儿，这么累。什么供销社啊，统购统销啊，共产党不会干的。共产党要保留市场经济，为啥？市场经济挣钱啊，创造财富呀。共产党需要钱，他把那个废了干啥？他不废了他。我这是拦路收钱不就完了吗？所以我不觉得他会。我不觉得共产党会搞统购统销这一类的计划体制，计划体制他已经甩掉了。他维持政权，然后用市场去挣钱，我就干嘛不干这种事情？情况，我大表哥部队营级干部转地方，当了一名派出所普通段警。表哥认为分配不合理，有情绪，从来不好好上班，现在退休，每个月退休工资16000。不知道他的贡献在哪里，没啥贡献，体制内没啥贡献，有啥贡献？体制内都是干的一些什么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干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给习近平写文章，歌颂习近平，学习习近平思想，写这类东西，你说有什么意义？完全没有意义啊。 观点，很多账面上的孩子都在海外拿着绿卡，或者正在等着入籍其他国家。中共别以为这些孩子都是你的韭菜。嗯，是。观点，体制内每一个人都是吸血鬼。情况，体制内工资一起涨，偷偷涨，不能说，是的。是的，是这样的。观点，这么喜欢吸血吗？干脆全部国有制吧，搞什么市场经济，人人都吃公家，人人都，你想想得美，他才不会让你人人都吃公家饭。他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啥？市场经济是啥意思？全中国人民都是牛马，市场经济就是都是牛马，用市场来管着你们干活。我体制内我没有，我不当市场经济，你想啥呢？想多了，对吧？市场经济用这些老板去压榨你们，然后他再把老板抓来敲竹杠，这多省事儿啊！他还给你公家饭吃，他才不给你公家饭吃啊！观点，城乡有土地可以种菜，城市的才叫惨，没地还得交几十万，啥意思？没看懂。城乡有土地，农村吗？农村的土地就是宅基地呗，宅基地没啥用啊，除非你在那住。你别在那住，你说那个土地承包，现在农村，你要是不在农村待着，你的地都给包出去了，你说你还有块地有个退路，你没了，那个退路早就没有了，理解吗？以前很多人以为我从农村来，我回去我还有块地，第一，那块地可能就没了，这第一。第二，你有块地也没用，因为你种地就赔钱。你看一下前阵子这个收小麦，河南的那些这个大叔大妈在那讲，我这卖小麦收了几斤小麦，我还不够买一瓶矿泉水的钱。为啥？农产品价格很低啊，农产品价格很低，那我就挣，农民就挣不着钱。所以你说啊，你城里人说啊，你们农民还有块地，你块地能咋地？你又不去种，你要不送给你种，你来试试看。不要讲农民有块地，都不是什么好退路。如果你觉得农民有块地这是个好退路，你去农村试试看，对吗？都很苦，这个世界啊，在中国都很苦，没有人比农民更苦的了。记住，这是真理啊。你说在城里啊，什么每个月2000块，还要交几十万，我就不知道你是要交几十万干啥。去医院把仅剩的钱给了医院，几十万其实死后报，不知道你说啥啊。情况，我爷爷是红军，哦，这个红二代、红三代，小学6年级水平，写的繁体字相当好，按现在是书法家了。谈起建国后58年，58年、66年流泪了，说共产党不好，对不起全国人、全国老百姓，所以爸爸让我在海外不要回来了。嗯，那都是。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但凡这个父母在国内他自己能过，他都不会要你回去。啊，他都不会要你回。要你回去的通常是什么呢？这父母自己过不了，那就要你回去。啊，但凡他自己能过，他都不会要你回去。啊，观点，体制内80%以上的工作量做的无效的工作，80%。太低了，95%吧，95%吧。你以为写的那些报告有用啊？没用，都没人看啊，没用的，95%都是无用的，无效劳动啊，还忙得要死，还要加班，还要检查，还要考勤。你以为现在公务员不好干？公务员真的不好干，就是你基本上你现在在墙内有谁好干？就是那些早早的把房子卖了，早早的把房子卖了，看明白了，这个 换一套小的房子，找一个比较二三线的城市，把房子换成一个小一点的房子，在二三线城市待着，也不创业，就拿着那卖出来的钱，在那慢慢的、慢慢的掰，慢慢的过日子，这个就舒服。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人舒服。我哥是个警察，之前学习非常好，后来借着身上的警服吃年夜饭和别人打架，差点被举报剥皮，好端端的人变成了鬼，现在不太联系了。 OK， 警察，反正你干了这个行业呢，你想说人还能保持本性很难很难。为啥？因为你想你在派出所，所长要干坏事，那他能够让大家都不干吗？那必须的呀。为啥？举报我怎么办？那一起干，先把这人全部一起，大家一起当着面全部把坏事干完，把所有的事情干完之后，行，他才能干坏事，否则你举报他怎么办？所以为什么要所谓的叫什么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什么叫一起嫖？信得过的人是一起扛过枪，这是开始，一起嫖过娼，这是什么？这是建立信任关系，这是投名状。那互相有个投名状，我才信得过你，否则怎么信得过？所以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想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这个科室里面每个人都在贪污，他能允许你这些不贪污的人在这活着吗？不可能。他得不让你也得贪一下，否则的话他们怎么混？万一你举报全给下去了。所以体制内的人想独善其身，我认为基本上是可能性基本上接近无限接近零啊。观点：中国养老制度这明显不合理的制度和规定，无人敢替老百姓说话。不是无人敢替老百姓说话，我替个老百姓说话有用吗？没有用啊。老百姓有没有说话？有啊，你听不到啊。为啥？因为没有人传播这个声音啊。不要说没有声音，有声音的，只是你声音你听不到啊。关键底层老百姓不交税一直是中共的说教，现实是只要你还活着还吃饭就产生税费啊。我们讲交税呢是交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是5000块钱起交。5000块钱取交大概有多少人呢？大概是报税大概是1/10吧。1/10的人在交税。非常不多的，其实不多的。2-3千万的人交税大概只有啊。至于其他的呢，当然中国的税是流转税。流转税呢只要你消费你就在交税，只不过你看不到，理解吗？情况现在大陆 B 站好多国际时事评论，这些 UP 主的视频动辄10万加，留言非常积极。我进去看了一下，全是美国日本怎么部署压制中国，他们的影响力非常恐怖，很多普通人聊天都是被他们影响后的观点，特别是一些电影和美剧里面只要出现 CIA 策划的剧情，一大片骂声。他们很善于把一切丑化美国的机会无限放大，共产党的不公平只有少数几个人说两句就被 B 站和腾讯悄悄的删掉你的留言，就是这么干，就是是的，说的非常准确。你说中国老百姓完全被洗脑也不完全是，也不完全是，他们知道，他们大概是一半一半，他没有全信。你说中国老百姓真全信也不是，他们也不全信，但是呢他选择相信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能够收拾你们这些海外的人啊，能骂你一下他心里阿Q 是精神胜利法，所以一半真一半假，都是一半真一半假啊。那有没有真诚相信的？也有，这个鸟林子大的什么鸟都有，但是是少数，我认为都是少数啊。 观点治理正确，百业自然顺畅上升，治理错误，百业消退，那是必然的结果。老喜欢在台海国际搞斗争手段，一切都不好。情况我去北京的中国银行取款，银行要我出具公证书证明护照是我自己的，我一脸懵，我自己护照开的银行账户拿护照取款，需要证明护照是我的。一顿发飙后，银行经理出来给我道歉，取款成功。他知道的，他就是制造麻烦，就让你取钱难，就这个意思。为啥？因为他没多少钱在账上，就是他的柜台里没多少钱，每天可能个拿个三五万给他去给大家取款，所以他也是程序性的搞你一下。情况我父亲2023年不幸离世，他出生于36年，房产过户和公证处要求提供父亲的出生证明、户口本、护照都不算数，我都傻眼了。86年前出生的人，谁家有出生证明？经过漫长的踢皮球程序，最后是父亲的原单位出具证明他的出生等。一直以为中国人活得很累，没想到去世的更累。累没有别的原因，累就是他折腾你，中共在折腾你，你才会累。没有，如果他不折腾你，累啥？对吗？观点：绝大多数人养了极少数人的幸福生活，他们也没多幸福，都是一人之下，全是奴隶，有啥幸福的啊？只是钱多一点啊，钱多一点，要让你花掉也很容易啊。为啥？那现在还在买房的人都是什么人？就是你说的这些幸福的人，他们在买房，他们还有财力在买房。现在消耗都是这些人的钱。极少数人会说，那绝大多数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服务的，这个鬼话就不说了啊。情况刚才那位网友说的很对，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好学生，朴素，还一起帮助老人，后面去了派出所当协警，不知怎么着就被他转正成了小民警，七八年没见，再见面，一面抽烟，一面说话，流里流气。还炫耀他让那些人找他办事的人给他送购物卡，我给他提了一句有些事儿可以找他帮忙，结果跟腐蛆一样贴上来，几天就发个短信来找我说出去吃宵夜，其实就想要钱。对，就是这样，就是你在体制内你想独善其身这件事情，我认为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啊。观点：中共产党设计了一套非常严密的闭环系统，从出生开始把老百姓当牲口养，思维的控制，看着自己的孩子每天被作业压着，想想那些背诵的功课能提升记忆力，那就是思想管控，每天上下班的路上看路人哪一个不是被生活压迫的抬不起头来，脸上没有任何活力。是的，那都是面无表情。情况我在上海郊区的房子去年初挂出来卖1400万，现在900万还没卖出去，1400万900万降了300万，降了500万哦，那都降了三分之一强啊。去年年初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哦，那跌得厉害。不是老说上海房子不跌吗？看见没有，跌了没有啊？之前朋友转账给我，我的银行账号被锁定了2个月，银行悄悄地打印了我将近30年的交易记录，逐笔查询，还让我自己去打防诈骗部门的电话，前前后后10多个电话，最后终于可以重新使用。这也促使我加速蚂蚁搬家把钱弄出去。他做这个动作根本和电信诈骗没有一毛钱关系， 他才不在乎你的钱，他就是要折腾你，就是要折腾你。他还有一些制度设计，这些制度设计是目的就是一个，尽量让你不要取钱啊，就是这个目的。为啥？因为他没钱，银行现在没有钱。为什么没有钱？你钱都给地方政府借走了，借走了怎么办？借走了还不了，那我账上有这笔钱，但实际上我是没有这笔钱，这笔钱在地方政府那儿呢。那你想一下，这么多钱都没有，那我账上怎么会有钱？肯定就是没钱。没钱，没钱怎么办？没钱就想办法让你别取钱。所以实际上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这两年越来越差，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因为你本来你想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微信支付，支付宝刚刚开始的时候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为啥？因为它主要是做贸易，用来做贸易，支付宝就是大家做贸易。后来慢慢的淘宝在用，但是真正影响大的是微信支付。微信支付当它把它嵌到微信里面的时候，它就变成了移动支付，移动支付就非常的厉害。为啥？因为你想，我举一个例子，菜场卖菜，菜场卖菜的，你原来就是你给现金，你给现金给他，他手上一堆现金，他中午吃饭的时候呢，他就把饭吃完以后，他就去隔壁的银行把钱存在银行里。当他把钱存进银行的时候，他就能够拿着银行卡去进货，理解吗？刷卡进货。那他为什么不拿着现金去？拿着现金实在是太麻烦了，因为他都是毛票、脚票很多这种钱，所以他要存银行，然后再去花钱。那现在不是啊，当微信支付发生的时候，钱就到了，他根本不用去银行。而且他随时可以进货，他这头钱东西卖完了，一个电话过去，别人就送过来，哔一下就把钱付了，理解吗？你要知道，微信支付这件事情，让中国的整个的货币系统它的流转速度加快。我没有算过，但是毫无疑问，原来中国的货币乘数大概是1:6，我估计。微信支付后来支付宝，他们俩一打仗，这个马上移动支付普及开，那1:6、1:7都打不住。那你知道意味着啥？中国经济就进入了一个膨胀，快速膨胀的阶段，就是因为大家快速的交易，快速的交易的最终结果就是，货币是个现象，就是一块钱。我同时这一个月这一块钱可以出现在6个账本，叫货币乘数是6，所以实际上真的钱只有1块钱，但实际上你货币现象，你看到你在账本上的钱加在一起等于是6块钱，有6块钱那么多。为什么？因为你出现在6个账本上。那所以它有点像我们以前讲的叫电子云，就是那个概念，其实就是一个电子，但你看上去就一个云一样，因为它同时出现在很多地方，感觉一样的道理。你想一下，你它加快这个速度的后果是啥？中国经济体增长靠的是啥？我认为就靠的，很多人讲靠的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个屁！中国有啥技术进步？我没看见中国有啥技术进步。我就认为就靠的就这个，这就是不二法嘛。中国经济现在你看这两年越来越差，就是。大家都用不动了，大家还以为自己很方便，方便啥？有啥方便？你钱都拿不到，方便啥？这就是个问题。所以，中国经济这一块是个大问题。情况上个月回去，一个50岁的工程师开网约车，儿子在读书，房子是2019年买的。每个月贷款7000，还贷7000，老婆没有工作，他以前在外企工作，外企撤资了，给了30万赔偿，那还不错，找不着工作，买了车，天天跑路上跑，一天早上6点出来，晚上2点回家， 下午电车子充电的时候睡一会儿，真可怜。共产党真该千刀万剐，那真的可怜。六点钟出车，两点钟收车，中间睡四个小时，跟我一样，中间睡四个小时啊。情况我的朋友真的在买房，真的劝不住，他买的是期房，89平，花200多万。他认为买了房才安心，才有退路。我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买房的人就是两类人，基本上都是退休职工。退休职工，而且是很多是体制内的退休职工，攒了一辈子的钱扔进去，这些人在买。2019年我在国外，疫情回不来，给我把钱冻结了，让我临柜签反诈骗协议才解冻，我回不来，结果全面逾期抽贷，又不是资不抵债，结果给我弄得快破产。所以坑了好多人。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有吗？没有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